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犯下战争罪并发出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今天在俄罗斯的喀山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开幕致辞。习近平他曾经引用中国古书《抱朴子》当中的谚语，称志同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那么这一次在俄罗斯举行的喀山金砖峰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原本的金砖五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之外，也纳入了中东国家，包括伊朗、阿联酋等国，还有位于非洲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据称还有多个国家已经递出了申请。那么这一次峰会的议程将包括探讨如何摆脱美元的控制，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独立的多边支付系统金砖之桥，同时也被认为可能有意重塑国际格局，挑战西方秩序。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金砖增加了成员国是否能够和七国集团或是20国集团分庭抗礼，中俄两国要如何推动习近平曾经对普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时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赖先生好。
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俄罗斯的喀山金砖峰会现在是扩大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是亲自出席，而且有可能在这个场边和普京还有印度总理莫迪都举行双边会晤，您对这一次金砖峰会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次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俄方呢发出了30多份邀请，有30多个国家与会，表示是规模最大的金砖峰会。那么在国际上引起了说两大阵营的对抗，因为世界上也在议论呢，说由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等组成了邪恶轴心国，但北朝鲜并没有与会。但实际上，俄罗斯邀请了30多个国家，出席的国家呢也就10来个，10多个一点，而几个重要的国家并没有出席，比如说巴西，它是重要的金砖国家。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以说摔了一跤为由没有出席，估计是这个是政治原因另有隐情，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还在进行，而普京呢是国际通缉的战犯，如果战后有一个选边站的话，巴西还是属于民主国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金砖峰会呢叫 BRIC， 少了一个巴，少了一个 Brazil， 就成了后面几个词组成的，可以说倒一下叫 risk， 就有风险。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没出席就是哈萨克斯坦，是金砖这个五国的发起国。哈萨克斯坦离俄罗斯很近，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地域最大的国家。而虽然在曾经这个现任的总统得这个普京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权力，但是呢大肆选举，后来这个总统明确的表示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说哈萨克斯坦不出席，这是普京非常恼火，就宣布禁止哈萨克的这个包括他的西红柿还有瓜果和这个辣椒的进口，也是报复。另外沙特阿拉伯说是加入，但沙特阿拉伯却婉拒出席，因为沙特阿拉伯这里面金砖峰会里面这些国家不管是成员国还是这个观察国，很多人的关系比跟美国更近，而不是跟中国俄罗斯更近，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巴西，包括印度跟美国的关系更近，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就相对打入了敌人堡垒的这么一些国家。而印度还要求按照自己的愿望呢发展会员国，因为印度认为是民族价值，他要更多跟他共同价值的人加入金砖峰会。事实上有瓦解，潜在出来长远出来是有瓦解金砖峰会或者变掉金砖峰会的意思。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啊。当然稍后我们也会请教两位说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哪些个别国家他们的立场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观察的。不过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刚才提到这个普京他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之下，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他是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给发出逮捕令，说他犯下战争罪的一个这个普京总统，现在在喀山俄罗斯主办这个金砖峰会，是广邀30几国，当然来的没有那么多，刚刚陈破空先生说了，您认为这一次的喀山金砖峰会对普京他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是不是能够向世界或西方证明他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被全世界孤立呢？来小刚教授。
对的， 这就是普京这次会议对于普京的重大意义所在。普京非常看重这次会议。这个金砖首次峰会是在2009年举行的，又之后呢每年举行一次。这次峰会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一次，也是金砖首脑会议扩容之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而被西方孤立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制裁是亲乌战争以来俄罗斯的外部环境的最大的特点。那么西方的制裁是空前的，它的强度超过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和金融管制。但是呢，制裁的效果并不如人愿，俄罗斯的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有了增长。普京因此就说俄罗斯的经济是越
我刚才颜色调了一下，调好了没？
嗯，
那么这次首脑会议呢，因此就成为普京显示俄罗斯外交与军事和经济成就的一个展览会，是他希望在有利结束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加油站。那么客观的说，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成就呢，一方面来自于俄罗斯金融部门的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些措施静静地把俄罗斯经济转入了战时；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的能源进口。这两个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急剧加大了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并且在金融和结算方面尽量给予俄罗斯与方便，从而帮助俄罗斯绕开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制裁。但是呢，俄罗斯的应变措施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帮助并不能弥补战争的巨大损耗。俄罗斯实际上处在一个日益削弱的虚弱的状态。这种表现之一呢，就是俄罗斯从伊朗和朝鲜大量进口武器。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武器，就表明俄罗斯的国内军火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要求。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还有要补充的吗？
再一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呢，很多的观察家认为呢，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和普京政权正在走向崩溃。为了反驳西方国家的这种判断，来以打消西方国家用消耗战来拖垮俄罗斯的念头，那么普京呢就特别需要这么一个展览会来显示他的朋友。好的，
就透过这个金砖的平台来展示的普京还是有朋友的哦。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也回到陈破公先生请教您哦，这个刚才赖小刚博士说普京是借由这个金砖峰会主持这个平台呢，能够向全世界显示他还是有朋友。不过像您说他广邀了30几个国家，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很赏脸都有到，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力挺普京的。我们记得这个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之前啊，他曾经跟普京说，我们两个可以共同推动这个百年未有的全世界的大变局。那么这一次普京呢也帮习近平说话，说这个美国现在遏制中国啊，就像是要太阳说不许你升起来一样，但他说这个太阳总归是要升起来的。我们怎么从普京跟习近平在峰会前的这个对话来看，这一次中俄联手要怎么样借由这个大金砖这个平台来真的去联手推动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呢？陈破空先生，
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啊，应该是他们两年前说的话啊，习近平访问莫斯科，访问俄罗斯，但是现在呢，这句话已经是基本上开始淡化啊，甚至从很多语言中消失，不太说了，因为中共所宣言的很多东西啊都没有兑现，什么东升西降啊，这个是叫西升东降，说的是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啊，结果是西方主导、美国主导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成了地区的军事强国，这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真正被削弱军事力量的不是乌克兰，而是俄罗斯，所以还有中国的经济垮塌啊，其他的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像印度、印尼啊周边这些国家，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人很讽刺的意思。不过当时习近平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是怂恿这个普京和俄罗斯投入战争，他以为呢，经过了阿富汗之变，阿富汗是第一变，就是塔利班轻易的卷土重来，美国撤军啊，一团的乱，他就以为呢，普京或者俄罗斯挥兵乌克兰也是顺水顺风，乌克兰立即投降，总统落跑，然后乌克兰 一鼓而下，然后就是第三场戏，第二场戏之后，第三场戏，中国呢对台湾一鼓而下，没想到呢，乌克兰奋起抵抗，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乌克兰。说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话说不出口了。那么这个习近平又不得不去跟普京站台，因为毕竟呢，去年普京在这几年受到国际法庭的通缉之后啊，有的国家他就不能去了，比如说南非举行金砖峰会，就委婉的告诉他最好不要去。因为南非是国际法庭的缔约国，又是金砖峰会的主持国，普京去了，进退两难，逮捕还是不逮捕他呢？如果不逮捕他，违反了这个南非所签订的条约；如果是逮捕的话，又让普京或者这个南非跟俄罗斯的关系啊下不了台，所以就让普京在莫斯科用视频的方式发表。那么只有中国去年呢，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峰会或者金砖峰会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相似的东西的时候，把普京请来了。那这次普京要在莫斯科举行金砖峰会，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战后，那习近平去不去呢？他不可能不去，给这个面子。不给面子的话，都因为中国关系的翻脸翻盘。他实际上是给普京捧场，不过捧得有点惨。普京呢，现在是皮笑肉不笑。普京说了一句话，说美国阻止中国的发展，就像阻止太阳一样。这个话他是奉承中国而已。其实普京巴不得中国倒台、中国失败、中国崩溃，巴不得现在中国垮塌下去。他并不希望中国有发展起来，有个强大的邻居，然后倒过来让俄罗斯显得相形见拙。所以他说的话是给习近平一个奉承而已，让习近平听来高兴。而习近平去了之后呢，那他会发表什么致辞，也会双边峰会很多安排。最著名的、最重要的安排是不是会跟印度总理穆迪会见？大家所关注的，因为中印关系也不好，这里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可以看到印度跟俄罗斯还不错，比中国还好一点。但印度呢，在俄罗斯立场上逐渐表态，认为这不需要战争，这不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已经让普京很尴尬。印度现在唯一的，他依赖的是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伊朗的能源，说他还在这个加入金砖峰会，或者是这个扩容的金砖峰会。但是呢，反过来，他对中国的关系啊冰冷而且敌对。所以这次有可能习近平跟这个叫做穆迪啊，可能会举行一个象征性的会谈，但根本不可能改变了中印的实质性的敌对关系。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分析。来，小刚博士，其实刚才就这个陈破空先生所讲的，这习近平虽然跟普京给他很捧场，但是中国两国背后还是各打各的算盘，可能是各怀鬼胎的。那么也提到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可能借由这次金砖峰会和习近平来举行会面。其实这一次峰会前夕最重要大家关注的一个进展，就是中印两国在这个峰会的前夕达成了一个边境的这个巡逻协议。其实中印本来在边境上面是关系很紧张的，在峰会前夕突然达成协议了，不晓得你怎么观察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中印之间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的合作？印度的总理莫迪跟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会面，两个人要谈什么呢？哎，小哥，
好的，有一个说就是中印两国它的地理位置和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包括它的国家的抱负，注定了这两国就是竞争对手。我不用敌人这么说，因为呢，感谢有个喜马拉雅山，把这两个国家给分开了。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话，这两个就是死敌了。这两个中印两国就是死敌了。那么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两个是这个同床异梦，像两个国家合作这不可能的。但是呢，生意就是生意，大家有钱赚，干嘛不去做呢？另外呢，和平做生意总比打仗要好。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完全是同床异梦，说这两个国家合作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看和尼赫鲁的回忆录，当年尼赫鲁是怎么见毛泽东的，他是怎么回来，大家都知道了。尼赫鲁对毛泽东是厌不透了，毛泽东也没把尼赫鲁当回事儿。所以这两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说再下来，就是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的这个金砖国家，这些国家是来干什么来了。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金砖国家的性质。金砖国家是什么东西？金砖国家呢是2009年这个首脑会议开的。这个时候呢，恰恰是呢，就是这个金砖五国他们的经济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最好呢？为什么叫金砖呢？就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经济是最繁荣的时候，叫金砖了。那么这五个国家的首脑呢，就想聚在一起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看看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呢，这五个国家除了 除了都是抱着一个目的，当时习近平还没有担任国这个领袖的位置呢，他们只想了一个，就是用合作来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注意，金砖首脑会议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那么俄乌战争之后呢，这个工具的性质呢更加明显了。但是呢，谁也没有把这种金砖会议当成一认真对待它。唯一对待他的人呢，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个金砖会议，而且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出来。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这里面是机会主义的组织。那么机会主义的大师呢，我们就看印度，印度是怎么做的。印度是大师级别的。他只占便宜，绝对不吃亏的。那么说另外一集呢，就是我们就看看这个丢了夫人又折兵的，就是这个人，那就是我们就看看习近平他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天朝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水平就体现在了对待金砖峰会的态度上面了。普京知道金砖是什么，
金砖
他想要什么，他知道，他很实际。那么习近平是否实际呢？这习近平他自个儿清楚不清楚都不清楚。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那么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究竟这个中俄两国联手能不能把这个大金砖拿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念两个完全相反的，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他们一下。这叫 Camilla Taylor， 他说仅仅通过这种峰会就想挽回国际声誉，只能说是异想天开，普京早就没有别的招式了，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是中国、俄罗斯、朝鲜这个轴心迅速衰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这位Taylor 的解读。不过还有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有不同的看法哦。Jack 刘他说，变局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实力下降，而地区的力量在上升，他认为这才是客观的事实。这是网友两个完全相反的看法哦。还有一位网友叫 Surrey， 他说金砖国家最基本对抗的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已经不是近期才有的，不仅如此，无疑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为此，今年的美国大选将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有没有找出相对应的重新建构出新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体化。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也会这个比较细部的来请教两位专家，有关于这个现在金砖峰会要搞一个什么去美元化的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有没有可能啊。不过因为刚才有两位网友针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不同的解读，要不要请陈破空先生跟这个赖小刚教授回应他们一下。陈破空先生您先好吗？
是一位这个网友提到说，说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下降，地区力量上升。其实这个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是在中共的宣传系统啊和这个俄罗斯或者苏联宣传系统多次出现的。你要说二战，纳粹德国崛起的时候，也可以说地区力量上升；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也说帝国主义上升；美国霸权下降或者英美霸权下降。后来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那苏联纠集了30多个国家组成所谓这个共产主义联盟红色阵营，跟美国分庭抗礼冷战，那也可以说地区力量上升，美国下降，甚至在美国的家门口都出现了像古巴啊这样的红色政权，还有在亚洲一些地区什么印度支那啦、越南啦、这些柬埔寨、老挝都出现共产党政权，朝鲜半岛也非常紧张，那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得过去，所以在任何事都可以这么说啊。加上这个最近几十年呢，美国的扶持下，中国经济上涨，中国崛起，也可以这么说，地区力量上升。说这个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事实上现在说这个话呢，为时已晚，因为俄罗斯作为苏联作为以前超级大国已经衰落了，而中国呢，在10多年前都说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现在全世界都不谈论这个话题了。就像拜登也说了，我上任之前都在谈论中国要超过美国，现在呢，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其实拜登很清楚，并不是他个人或者美国有多少功劳，是习近平自己啊把中国拉下去了，拉垮下去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讲什么地区力量上升根本不成立。说金砖峰会跟 G20 峰会或者七国峰会相比有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G20 峰会或者七国峰会，西方呢有虚有实，既有形式也有内容，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可以落实的东西。金砖峰会啊有其表而无实，有表面上的形式，但是根本没有内容，而且内部啊充满了种种复杂的这个矛盾。这次 打没打报引用习近平在2022年金砖峰会上的讲话，那些讲话每句话都形成了反讽。他说他不，他说这个金砖峰会啊不主张定于一尊，实际上在国内宣传的就是他定于一尊，他不主张定于一尊啊，不搞那个叫做什么家长制一言堂，说大家协商办，这想好像在描述72年峰会、72七国峰会，又说这个金砖峰会啊不谋求什么，然后又说是互相，最后有句话说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价值可以共融，也就是说要容忍他的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所以讲了半天，金砖峰会他讲的那些事情呢，好的东西好像都属于对立的阵营，是大家协商也好，合作发展也好，他讲的坏的东西啊，都是他们自己有的。所以金砖峰会里面还存在这种俄罗斯跟中国的互相竞争，包括这个中亚什么上海合作峰会也是这样，说俄罗斯想在里面主导他的影响力，而中国呢想主导他的影响力，这两个呢其实各取了一半。在这个上海峰会中呢，原来是俄罗斯，因为中亚国家在他那边，俄罗斯的影响力占第一位，后来中国逐渐上升。要现在金砖峰会里面，中国由于经济实力啊，经济财力加上俄罗斯战争协作，他占上风，这两者是很不服，有种暗中啊明争暗斗的关系。所以我就说金砖峰会有其表无其实，根本落实不了任何的措施。其他国家想尖锐，就是想分一杯羹，希望中国给他投资而已。但中国的投资啊，一带一路是肉包子大概有去无回，形成的都是债务陷阱。
嗯，好的。那么赖小刚教授怎么看刚刚陈破空先生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这个普京，习近平偷偷告诉普京说，现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霸主的这个实力下降，我们要好好把握机会哦。但另一方面呢，拜登总统说，以前大家都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你怎么看？究竟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的实力下降，还是现在是中国和俄罗斯比较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呢？赖小刚博士
啊，对，好。美国的实力呢，看你怎么说呢，它的的确确是相对的下降了，看你是怎么比较法的。如果要和1945年相比，美国的实力的的确确下降了，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破坏造成美国的世界的各方面都占绝对的优势程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美国的实力一点没有下降，无论它的科研程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比拟的。我就想借助这个Princeton 大学的一个教授叫Stephen Kotkin， 现在在 Hoover Institute 工作的，他就说美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家，他的力量的强大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拟的。所以我认为我相信 Kotkin 教授所说的话，他在各个方面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那么我特别觉得奇怪呢，我听到习近平那么那次跟普京临别前还要说百年未有之变局说这话呢，让我很吃惊。那个的的确确确实有个百年变局，那就是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崛起，的的确确这是百年没有遇到的情况。那么说呢，同样的话呢，习近平那些话呢也让我想起了大陆一个大学里面，我不说名字啊，大陆学一个教授，一个我的同行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么说，他说呢，中国，他指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用中国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更加可怕的是呢，当谎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在说谎的时候，都在编造谎言的时候，最后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实的，连谁也不知道了，连领导人也不知道了。那么习近平说的这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说明了他是被自己这个整个谎言机器制造的谎言都不知道，编的都不知道了，他把谎言当成真的了。而这种情况呢，在所有的集权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刚才就是陈破空先生说的两点，一个呢是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苏联破产了，俄罗斯呢即将分裂，它维持时间不会时间很长的，这是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入了深渊。所以这就是两个欧亚大陆巨大的变化，欧亚大陆这么一个大，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陆路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深远性的变化，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陈破空先，我觉得刚刚赖教授讲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共这个集权的谎言制度之下，搞不好习近平他自己心里是真的认为现在是东升西降，他自己是真的认为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可以跟普京两个人携手来对抗美国。像这次的金砖峰会，刚才我们网友也说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要拉帮结派啊，搞一个自己的这个独立于美国美元系统之外的这个新金融体系，不要这个美元主导，要去美元化，自己以人民币主导，或是成为一个这个独立的这个支付体系 SWIFT。 像这一点来看，您认为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做到来跟美元系统来进行抗衡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首先呢，对刚才赖教授讲的对，就是引用一个教授的话来说，谎言跟真实的无法分辨了。包括习近平出生在1953年的习近平，所谓红旗下的蛋啊，长在红旗下，生在红旗下。他对中共的党史都是一笔糊涂账。他讲起这个，不管是跟抗日战争相关的、内战相关的，他都讲不清楚。恐怕他还真以为毛泽东那一代呢编的那些东西啊，他还真以为有些是真的。包括这个中共什么抗日，中共实际上是跟日军合作，夹击国军，推翻国民政府，他都可能搞不清楚。所以回头来看，他今天看自己的中国也看不清楚。但是他显然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当成首位。他曾经在二十大之前夺权，跟习家军内部讲，就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就暗示李强他们就该砸毁就砸毁，砸毁香港，砸毁上海，是为了二十大夺权一派独大。他这个话说出来，不算经济账，不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就不在乎经济，不在乎民生。所以说我就说，为什么中国要拉垮下来？拉垮下来是他自己出现了习近平这样的人，他必然拉垮下来。最近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三个，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籍的啊。这三个得主十几年前就得出结论，就制度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专制制度啊是虽然你繁荣一时，昙花一现也会衰败。我在更早时候出版的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就反复论述，专制制度不可能让经济啊持续的长久的繁荣，它只是一个王朝的顶峰，王朝兴起，王朝鼎盛，王朝大治，王朝中兴，然后王朝腐败，王朝这个没落，王朝崩溃，这么一个折纸戏。红朝共产党的这个王朝不会例外。所以今天诺贝尔讲的几个得主说他们的讲话应验了，习近平上台前他们讲了这个话，习近平执政12年应验了，我当然我写的书也应验了。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国家只要制度不改，不可能是兴盛的，说他根本不可能取代美国。在整个任何方面来说，不管是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宣称自己强大，纳粹德国宣称，苏联宣称，今天的红色中国宣称，最后在美国面前都是浮于海大树。美国拥有的是制度优势，这个制度保证了创新的优势、人才人力的优势和全世界建立同盟的优势，注定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共试图颠覆这个领导位根本不可能。至于美元，美元那简直一场梦。想跟美国独立的，想跟世界独立的是谁呢？北朝鲜。北朝鲜怎么样呢？一败涂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体系，经济体系跟周边只跟中国发生一些关系。那如果是中国或者俄罗斯要寻找这条路的话，是一条死路。只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家一时看不到它死，它会挣扎一下，但是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假以时日啊，那你要敢去抗拒美元，脱离美元体系，对不起啊，那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啊，一败涂地。而美国制裁这个敌手最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把你扫荡出美元体系。你真要自建美元体系啊，自我扫荡加上美国的扫荡，那就是一条不归路啊，一条末路，一条末日之路。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我们很快听一下这网友不同的意见，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谈一谈，最后这个究竟这个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啊，挑战美国和西方的秩序，分庭抗礼，还有哪些挑战？网友们的说法是 ChiDog 2023，他讲习普这样的独裁者为了一己权力之欲，维持独裁统治，对内压迫国民，对外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现在中俄两国都是内外交困，自然是要狼狈为奸了。同时再纠集一批或者跟他们一样的独裁者，建立妄议的鼠目寸光之辈呢，来他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要挑战世界秩序，促使文明倒退，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Bad Boy 613他说，这是邪恶集团入会吧，是黑帮喽啰见大哥，厉害了。还有一位爱中2021不同看法，他说人家开个会就说是挑战西方秩序，他认为说这会不会是小气了一点呢？网友的不同意见，请两位来宾回应，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好吗？先请陈破空先生。
这倒不是人家消息啊，是这个会议主办者暗示的强烈的信息，表示自己另立阵营了，好像新冷战开始了。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体系，不怕美元，不怕美国制裁啊，然后要把这个专制、野蛮和战争进行到底。因为民主意味着和平，意味着和共处，但是专制意味着暴力和战争，对内部的暴力，对外部的暴力。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蹂躏和中共对台湾的恐吓，还有这个中东啊。这些邪恶势力所挑起的战争都是这个性质，所以倒不是国际社会的别人小气，是他们呢自己太小气，自己想不开，自己在邪路上走，还想建立一个东西呢，巩固自己的邪路。当然，这条邪路是一条，我说的是一条末路。
好，赖小刚博士不介意的话，我再念三个，因为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很多，然后最后请您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总结好吗？很快啊，这个博书记他说，美国一打贸易战，人民币国际化提都不提了，中共要有自知之明。狮子先生说，中俄都希望扩大联盟，形成一个不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东道主普京希望向西方表明，有重要的盟友跟他站在一边。鱼次郎他说，事实证明，那只是习近平的一句百年未有的大笑话而已。那小刚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总结。
好的，谢谢啊。这话的这些个金砖会议、喀山会议呢，金砖五国让我想起了邓小平反复告诫的话。邓小平呢，看透了这些南方国家，就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啊，这些南方国家妄建议妄立的特点。他是当事人，他经历过这些东西，知道这些国家是要建议妄立，所以呢，他一方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研究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不要错过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是利用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同时呢，他还反复告诫中共当时和未来的领导人，千万不要当头，不要和这些和南方国家搅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但是呢，这些肺腑之言对于习近平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这是我对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外政策的最大的感受。邓小平的话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好的，
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破公先生上半场的点评。提醒您，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